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多女孩子都向往成为空姐，这个职业不仅工资高，而且还可以享有其他职业无法享受的特权，比如免费旅游、住五星级酒店、享用美酒佳肴等等。徐凤真是一位空姐，虽然她得到了很多女孩子向往的职业，但是她一点也不快乐。相反的，这份工作反而成了她信仰的绊脚石。工作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诱惑，使他难以抗拒。屡经失败后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，内心也远离了神。徐凤姐妹最后是如何脱离她的信仰危机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她的见证。见证的题目是《飞向蓝天》。
我们的飞机就要起飞了，正在跑道上疾驰的飞机，经过有一轮加速后，终于挣脱了地心的吸引力，成功地飞上天空。当飞机脱离地面的瞬间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腾空而起的欢愉。对于第一次乘坐飞机的人来说，这样的体验将会永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深处。啊，我飞起来了。此时进入航道后的飞机开始平稳地飞行，你几乎感觉不到机身在气流中的轻微颤动。飞机也开始广播，在音乐的伴奏中，一个甜美的声音祝福你旅途愉快，而我们也开始出现在机舱里。是的，我是一名空姐，这是让很多女孩子羡慕不已的职业。空姐不仅工资高，而且可以享有其他职业无法享受的一些特权。最为人熟知的是免费旅游，这是工作带来的便利。在短短的几年里，我们几乎飞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我去过澳大利亚、欧洲、东南亚和非洲，从瑞士到埃及，从以色列到西班牙，世界上的很多名城都留有我的足迹。当然，空姐能够享有的待遇还不止于此。我们有很多福利，比如可以免费医疗，公司的津贴很高，甚至比其他行业的工资还高，因此我的工资比一些经理的工资还要高出许多。我们可以住五星级酒店，可以买到各地的特产， 而且大多物美价廉。我们还能够认识上流人士，包括国家的元首和总统。这个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向我们敞开着，甚至我们的家人也因着我们的缘故享受一种特殊的待遇，包括用一折的价钱购买机票。这样的价格其实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收费。至于说到吃喝的丰富，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。由于喝得太多，很多人对饮料和汽水早已厌倦，有时站在饮料机旁不知喝哪一种才好，结果就只去喝水。这一切就是空姐生活的全部内容，用浮华和奢侈来形容它似乎并不过分。正因为如此，很多女孩子都向往着这种职业。然而对于我来说，这个职业却渐渐呈现出一种危机，这种危机对我的生命构成一种的伤害，它使我无法面对过去和未来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上帝的保守和眷顾。记得那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由于懒惰和贪玩，我的学习成绩一降再降，甚至很可能无法升入中学。我在绝望中开始寻找上帝。在上学的路上，我向上帝祷告，我承认自己错了，我向神诉说我的懊悔和心愿。我说，如果能去一个好一点的中学，我一定努力学习。回到家里，妈妈就告诉我说，我们家附近的一所中学录取了我。妈妈也很高兴，她让我准备校服好去上学。我知道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。中学期间，我读书非常努力，我时刻记住我在上帝面前说过的话。除了读书以外，我没有任何爱好，甚至连电视也不看，读书就成了我生命的唯一目标。那时候我没有想到，如果这个目标不存在了，我将怎样面对这个世界。因此中学毕业后，当我不再需要读书时，我的面前突然变成一片空白，没有了方向和目标，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一种无法言说的失落感笼罩在我的周围，我变得非常沉闷。我在百无聊赖中向上帝诉说内心的空虚，我觉得人生毫无意义。此时上帝又一次带领了我，他使我找到一间教会。从那时候起，每个星期天我都去参加聚会，直到我升入预科和参加工作后也从未间断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很不错的基督徒。我的信仰危机发生在我成为空姐之后。一开始我还能坚持读经聚会，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，这样的坚持就开始出现松动。公司的航班是固定的，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固定的，一旦需要，即使是星期天也必须上班，除非参加聚会的日子恰好赶上休息，否则就只有和同事调班。这样的调班后来就变得非常困难。渐渐的， 我再也无法坚持聚会。起初，我的内心还为此不安。不过，这样的不安也随着对教会的远离逐渐消失，直到完全忘记了聚会的时间。与不能参加聚会相比，我在信仰上面临的另一个更大的危机是，无力抵挡来自世界的诱惑。我的内心深处有着很大的挣扎。我觉得圣经里所说的一切虽然都很对，但我却做不到。我无法抗拒自己的贪婪。在我们公司里有很多礼品和名贵的东西，包括吃的和用的。这些东西很吸引人，空姐们要想得到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到，因此大家都去拿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。但是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对照圣经真理，这实在是一种变相的偷盗。我觉得自己是基督徒，虽然大家都拿，我却不应该拿。不过这样的坚守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。后来，每当别人去拿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就会生出一种渴望。那些礼品也仿佛有了生命似的，在我的眼前跳来跳去，而且这些礼品又是由我负责管理的。看着他们落入别人的口袋，自己却不去享用，内心的懊恼也渐渐滋生出来。久而久之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骚动。四子拿了公司的东西以后，我的内心里开始不安，甚至也很苦恼。但我没有办法，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仿佛被撕裂了，而且这样的做法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后果。我开始怀疑圣经上的教导，我发现圣经上的话没有人能做得到。不光是我，我当时参加聚会的那间教会几乎人人都和我一样，没有谁能够照着圣经上的话去行。所以我认定圣经的标准是无法达到的，或许只有使徒时代的人才能行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现在的人做不到。然而这样的信仰令人多么痛苦，我的内心深处告诉我，这是自欺。就像主所说的那样，你们称我主啊主啊，为什么不按照我的话去行？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个困惑，我被一个问题逼进了死角，这个问题连传道人也无法回答。我询问那些带领我的牧者，我认罪悔改之后，我知道我还会再犯罪，像这样神会饶恕我吗？他们的回答是，若真悔改就不会再犯。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不能认同，我知道我的悔改是真的，事实上我还会再犯，我改不了，神会饶恕我吗？若神会饶恕，我就不需要祷告。我想不通，也不想把祷告认罪变成一种形式。我渐渐地感觉到我的信仰已成为一个骗局，这很可能是我短短人生中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危机。独自一人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会去思考这样的危机的来龙去脉，我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。正是这样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成了我信仰的绊脚石，这当然是我始料不及的。我没有想到 这份工作竟会有这样的杀伤力。当我的肉体飞向蓝天时，我的生命却堕入了黑暗。令我更痛苦的是，我无法放弃这一切，我没有力量辞去这份工作。1987年，日本成田机场发生了一起空难，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堕毁在机场，机上的乘客和乘务人员几乎全部遇难，只有一两个人幸免。这次空难震惊了全世界，特别是对航空业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当时我们公司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，据说有人算命预测我们公司也会有一场大空难。这样的传言不胫而走，公司上下人心惶惶，大家都非常害怕。面对这一切，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，原来死亡离自己是那样近，我们的生命都会有一个结局，而且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个结局会在哪一天到来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，我思考死亡和人生的意义，思考每时每刻都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终点。这样的思考使我昼夜难眠。我不止一次地问过我自己，你怕死吗？我知道我不怕死，死亡本来并不可怕。如果确切如无神论者所说的那样，人死如灯灭，死倒是一种解脱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死后且有审判，神的审判台前才是每一个人的终点。我不怕死，但是我如何面对那位世界的终结者？我相信神的存在，不仅是因为圣经向我见证有一位神，更令我确信不疑的是我亲身经历过他。他在我年幼时对我的眷顾和扶持，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生命深处，使我难以忘怀。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我知道有一位神，也知道他的圣洁和公义。他呼吁那些属他的人从罪恶中出来。我知道神的儿女必须胜过罪恶的诱惑，有能力照着圣经上的教导去行，但是我却不能。更令我忧虑的是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圣经告诉我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为什么我还会不断地犯罪呢？难道我不属于神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人生的目的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也会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那个问题，你为什么活着？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我却很难找到答案。事实上，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并不快乐，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，物质的丰富和享受转瞬就会过去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像梦一样漂浮不定。就像圣经里所说的那样，我们的日子是虚空的虚空。我相信有一位神， 只有它是真实的，只有它才能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。我知道在它一切都是善美，它的话就是永生，这一切我都知道，但我却行不出来。我也曾反复问过自己，就这样过一辈子吗？我的回答是，不，我不想。我的内心也十分清楚，我所从事的这份职业对我的信仰毫无益处，它只能使我一天天的远离神。但是每当我想要辞去这份工作时，我的里面就会响起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像一位阅世颇深的老人，他劝说我要冷静。他说，你到哪里去找一份比空姐更好的工作？有什么工作会有这么高的工资和这么多的福利？更何况一两个月以后你就会升职，升职后的工作量更少，工资更高，你会轻易放弃这一切吗？我沉默了。而且不光是工作，当时我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，这个难题更让我束手无策，问题影响我的信仰，这是一个生与死的抉择。就像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我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不知如何迈出这一步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徐凤姐妹的见证，题目是《飞向蓝天》。徐凤姐妹虽然得到一份待遇很好的工作，但这份工作却在慢慢地吞噬她的信仰。世界的诱惑频频向她招手，她无法抗拒内心的贪婪，接二连三地犯了罪。当她的肉体飞向蓝天时，心灵却堕入了无底深渊，他陷入了犯罪的漩涡中，无力自拔。神还会怜悯他吗？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继续收听见证的第二个部分。